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呢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会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呢陪伴大家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OK，那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呢，赶紧来报一报啊，那就是两个关键词：女性。第二个关键词是失踪，对，今天呢听哈尼讲故事哈，Estella 哈尼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系列的关于女性失踪案件的故事。那如果说你有什么相关的这个话题的内容呢，也非常欢迎跟哈尼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嘻哈宝贝们互动。OK，那如果说今天有新朋友加入，有新的朋友第一次来听到《爱情麻辣烫》，那哈尼呢也要在这边跟大家 say hello，非常感谢你们，这个是感谢上帝啊，这么有缘分，对不对？突然间打开。调频，然后搜到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这个时候呢，听到了我的声音，对，我是 Estella Honey。好，那当然也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所有的嘻嘻哈哈宝贝。对，新朋友我们要有个介绍哦。那嘻嘻宝贝呢，就是我给就喜欢我们节目的优秀的女生朋友们起的名字啊，叫嘻嘻宝贝。那哈哈宝贝呢，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男生朋友们，对，都是非常有品味的。男生和女生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女性失踪，对，女性失踪案件。今天会讲很多的相关这两个关键词的故事，女性失踪。好，那如果说你们也想跟哈尼互动，或者有什么情感的困扰，要来跟哈尼倾诉的话，我也非常欢迎。那可以叫我的 Line 啊，LINE Line 啊，这个好像。也只有在美国是吧？或者一部分的区域是可以用这个 Line 的，对。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如果你有用的话，可以加我哦。那我的名字就是 Estella，Estella 就可以加到我。好，那我们这个话题来，今天会有。除了哈尼的声音以外，大家还会听到其他的声音，因为我找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素材来和大家分享。那其实呢，我们在前不久的时候就有讲过在国内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女性呢，她是姓来啊，叫来女士。来女士呢是在杭州。然后有一天呢，突然间就失踪了。那失踪之后呢，她的这个家人，就是她的这个第二任丈夫哈，也是她曾经的初恋。不过呢，他们两个人是后来是都自己结婚以后又离婚，所以他们又之后碰到一起又再婚了。2012年就再婚，所以再婚的时间呢也有8年之久。可是突然间有一天。这个老公睡醒的时候发现老婆失踪了，那究竟说是老婆自己，突然间对这个家庭失望，离开自己的老公，还有自己的孩子，还是说另有隐情呢？好，那可能有很多朋友呢是没有，听过 Estella 哈尼说这个故事，或者说有的朋友，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哈，那现在呢是已经告破了。不过呢，还是要来跟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关于女性失踪的嘛。那我觉得这个刑事案件，这个故事呢也是刚刚发生不久，所以我想要先来分享。今天有非常多的相关于女性失踪案件的故事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那我们同时呢也会针对不同的个案呢，我们进行一定这个层面的分析啊。那当然不可能说每一个案件我们都会分析得非常的透彻，但是我希望说大家可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女性失踪的案件呢，从中会去吸取一些教训，或者说就是你要去在关注这些热门的失踪女性， 案件的同时呢，也要懂得要学会如何去保护自己。如果你是女性，或者说你周边有女性的朋友，你要学会去保护她们。那同样呢，就是说也要懂得去如何去防范，去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类似于这样案件当中发生的潜在的危险，有可能会发生在你或者你周边的女性朋友的身上呢？好，再次 say hello，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1个小时在空中和大家约会，陪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那第一个这个案件呢，我们现在就放一下它的这个录音啊。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映说自己睡眠？
差不多1个月左右吧，就是说他们说每天就这1个小时，就是说7月6号，赖女士失踪的第二天下午，徐先生收到一个快递，是赖女士网购用于治疗睡眠不足的药物，这似乎说明他没有离开这个家的打算。徐先生说妻子是个很积极的人，家里的花花草草每天都细心照顾。
感觉到我女儿怎么办，我的生活怎么办，我老婆什么时候回来的，
随后我们也来到了赖女士工作的杭州平安金融中心，之前她在这里做保洁，
每天都非常开心，她在我们这里口碑很好。
怎么说，
所有的同事都非常喜欢。
据了解，赖女士做保洁1个月有4-5千块钱的收入，她是退休返聘，退休金也有3-4千，这个家庭在钱的方面也不存在困难。12天的时间过去了，赖女士依然音信全无。来桂丽，女性，53岁，身高1米58，于7月5号凌晨从杭州三毛北苑走失，走失时身穿咖啡色吊带睡衣。如果您有相关线索，可以联系来女士的家人156-6900-3127，也可以提供给警方。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杭州市公安局，刚才呢杭州市公安局的相关领导是对赖女士失踪案件的具体细节呢进行了一个情况通报，主要是对于这个作案细节、作案动机包括作案的伪装啊说了几点。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作案动机，其实警方在通报当中呢已经说明了，这个丈夫许某某啊对于赖女士呢他其实已经是积怨已久了，在7月5号的凌晨，赖某某在家中熟睡的时候呢，许某某是将其杀死，手段非常的残忍，而且警方说其实这个丈夫许某某他有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相信大家也看到了，他十分善于伪装。事发之后呢，他是和家属一起报警，同时呢还邀请我们小二线到现场去采访，希望能够帮他寻找自己的妻子赖某某。警方通报当中指出啊，他们甚至还特别组织了省内的刑侦专家，提前制定了周密的审讯策略和方案，这才让这个丈夫许某某如实的诉说了他的作案这个整个的过程。警方在调查这些案件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前后总共看了大概有6000个小时的监控的视频，同时呢，这个抽车是从7月22号的下午3点到7月23号的下午4点，总共25个小时，他们是对38车的这个污秽物品呢是进行了抽取筛选、现场的检测，包括 DNA 的比对，最终呢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收获，才确定了这个丈夫许某某是有重大的这个作案嫌疑。那目前关于这些案件的更多的细节，警方呢仍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我们呢也会继续的关注。
突然想不通，他出去肯定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他出不去的。他的智商老实说，我这么多年了在跟他住下去了，对他了解，他是出不去的，就是说。这个地库下来之后也只有这一条路，刚才我们看到那条出口给你们是吧？
这个是出口，汽车的出口，还有那边有一个汽车的路口，
就是入口和出口。
那门口都有监控的，这个进行的监控是好的，就是可以
看到，我都可以看到，
看到也可以看到。地下一轮如果这一出来的话，包括这个楼梯也好，楼梯这里一下来的话，你一定要往这个出口走，
这个是唯一的出口。
对，那出来的话，
只能从这边，
对，只能从这边，然后这边有个监控，
哪里能找到？
对。
在上面是吧？在上面。
对，上面。
这个监控能拍到哪里啊？
这个监控拍过来的话，是可以拍到这个地方。
但是半身人是吧？
对，你人如果说这样走出来的话，比如说我人这样走出来的话，你监控显示的话，只能显示到这个位置。
哦。
对。
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
但是你肯定会看到有人出去，你哪怕是
就在他的后面，暂时这样靠边好了，贴着走。
你出来，你这个脚肯定能看到。
凌晨3:40，
这个脚能看到。
想到的这个电梯井，那我们都叫专业人士，他们公安，他们都查。
这个已经给了，我们全部都给他打，提前时间全部都检查过了，对，全部给他打开来过了。
很多网友在问，
对，
都掀过了，
全部都掀过了，
都没有，
全部都掀过了，
全部拍张清楚照片。
对。
那这个谁能开干？
这次物业的人能开干。
密码册。
是的，他锁门的，锁门密码。
上面有没有水箱啊啥的？都影响过吧？
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刚才大家听到的呢，就是关于啊，在中国呢，杭州女子深夜从家里失踪啊这个案件的一个就是新闻的一些报道的片段啊。这起案件的侦破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也就是这个被杀害的许某莱某某啊，就这个莱女士，她的这个老公啊，这个许某某是真的，他的反侦查能力是太强了，你知道吗？就是他非常的会编故事，而且非常的淡定，很懂得怎么样去应对所有的外界的人的质疑，不管说是周边的邻居啊，周边的就自己的家人呢、啊、或者说是面对警方，甚至是面对这个新闻的记者，他都相当的这个淡定。现在呢，就是我们稍微的啊，来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过程。当时呢，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也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她的老公啊，许某某，他是主动报案，对，就是在自己的老婆呢失踪了24小时之后，就主动跟警方报案，说自己老婆失踪了，而且呢还会去跟老婆的这个单位去寻找啊，后来发现哦未果啊，还是没有找到，而且他还和家人主动的去联系了当地的媒体来报道了这个案件，同时呢也希望警方希望这个新闻呢，这个节目可以来帮到他来寻找他的妻子。那他在接受这个新闻采访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淡定。我就在想说，自己的老婆突然间失踪，然后呢他完全没有一点难过，一点忐忑紧张绝望那种神情一点都没有，好像他就在说邻居家，或者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一个人的身上发生的故事。对，所以那个时候甚至呢是有网红想要蹭这波热度，然后呢就跑到了这个新闻当中的报道的莱女士和许某某他们住的这个小区，然后呢他真的去寻找，说诶怎么能够找到这个莱女士，怎么破案啊，楼上楼下他都跑了一圈啊，的确是还真的蹭了不少热度啊，让他呢吸了不少的粉，不止他一个，后来呢出现了好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不能叫网红吧，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种自媒体，现在就是有个麦有个手机啊，摄像头一拍就是自媒体了，就这样的人，然后就想要火去蹭这个热度，然后当时的那个门卫呢就是禁止一切的外来人员啊随意的进入，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案件是还没有破嘛。那后来是怎么破的呢？警方是首先是查看了6000多个小时的这个监控的录像的记录，这是非常非常艰难啊，一个艰巨的一个任务啊，因为你想想一个人火就是好端端的是吧，睡在床上然后第二天就失踪了，他是怎么出去的，对吧？你家里没有，对不对？那他怎么出去的，从哪条路走的，他为什么会出去，要从各方面去剖析这个问题。那首先你就要看监控了，对吧？他如果真的出去了，出了家门了，出了这小区了，那看监控看他往哪里走。可是查了6000多个小时的这个监控录像呢，依然是没有任何的信息。然后呢警方就动用了这个清洁车啊，用这个清洁车呢是掏粪，掏了38车的粪啊，然后呢才从中找到了关于是这位非常可怜啊，真的很凄惨的这位女士莱女士的，就是她的 要怎么讲，就他的生理的，就是他的身体的部分，哎，就找到了。你想想，非常的可怕，就是一个成年女性，然后甚至有点稍胖的一个女性，她竟然是被她的老公啊，是等于是化掉了，也不知道她怎么做的哈，可能不单是分尸那么简单吧，是吧？她整个人都化掉，然后是通过马桶的下水道冲走了。太可怕了，真的非常的可怕。所以说真的，你睡对一个人太关键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你的枕边人，成为你的生活的伴侣，首先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他的性格呀、脾气呀、这个品性啊怎么样。如果说你真的睡错一个人，那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是离婚这么简单了，可能不单是你的青春、你的这个时光、精力、财力、婚姻的一个损失，可能真的是连命都没有了。对，好，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这个你看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这个定点广告又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听哈尼讲故事。我们今天话题的两个关键词，一女性，二失踪，这两个关键词，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女性失踪案件，有好几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哦。那稍后呢，欢迎继续回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哈尼会在空中和大家约会，我们彼此相互的陪伴，爱情麻辣烫陪你度周末。 OK， 那稍后聊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着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爱吃鱼但是不属猫的 Estella Honey。你是谁呢？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呢？无论你在哪里呢，我都希望说我们通过节目能够拉近彼此心的距离，好吗？希望呢，我们一起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学习，来提升我们释放爱以及被爱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跟情有关的啊，我们都需要去提升我们的情商，对吧？这是一生我们要去研究的学问。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再次来说一下，是关于女性案件的，女性失踪案件的两个关键词，女性和失踪。好，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也是发生在中国啊。那有一个女生呢，是在江苏的南京，也是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个失踪的案件，但是非常非常很遗憾的是并没有把他找回来，那结局呢是很令人伤心的哈。好，那我们这样，我们来具体说一下这一个事件。 其实是和她的这个男朋友有关系的。这个女主角呢是姓李啊，李某某。李某某呢是在今年六月时候呢从这个江苏某学院毕业啊，那她就和她女友同和她男友同居了。那她这个男友呢是在哪里认识的？她不是网络交友认识的，而是在地铁上相识的。哇，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浪漫呢？肯定刚开始对吧，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茫茫人海当中突然间发现到对方，甚至是有机会跟对方能够相识，那一定就是说是外表的吸引，对不对？外形的吸引肯定是第一要素了。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最后她的这个男朋友竟然对她下了毒手。首先是她失踪。好，她失踪之前发生了什么呢？那据她的这个就这个女主角啊，失踪的这个女主角的爸爸说呀，她的这个女儿呢和她在地铁上相识没多久，这个男友啊谈恋爱之后很快就同居了。那同居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那这个南京的这个女生呢，她的好朋友也有说她有多少呢了解，知道这个李某某和她的这个男友之间的一些故事啊。她说李某某有跟她分享说，她这个男朋友呢性格挺古怪的，而且呢非常的神秘，就不愿意去告诉他他家里的情况以及他工作的情况，主要是他工作的事情他都不希望他这个女朋友李某某去过多的去过问呢。那性格古怪对不对，然后呢又有点这个急性子。其实这样听来呢，我觉得说至少我是不太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男朋友。我既然说我们决定说谈恋爱对不对，而且呢就以这个可能是，反正至少我们不知道说他是不是以结婚的一个目的要去同居啊，但是已经是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了，这个女生竟然都不知道她的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她男朋友只是告诉她说，我的工作是属于机密类型的工作，我不方便告诉你，那我只能告诉你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说他，尤其他爸爸，他说是在政府部门有要职的，对，是一个当官的啊，所谓的官二代，他就只知道这些信息了。那这个女生李某某呢也有跟她的好朋友说，她跟她男朋友之间呢是也是会产生这个争执啊，也会吵架。好，那在这个女生呢毕业以后没多久，那他们又同居了，也是不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女生李某某是非常在乎她这个男朋友的，甚至是有让她的男朋友去见了自己的父母。所以说她的爸爸妈妈呢是知道这个男性的这个存在的，她这个男朋友的存在。那在这个女生的失踪之前啊，她的家人所了解到的是啊，这女生又跟她这个男朋友吵架了。但吵架之后第二天呢她就出门了，哎，去旅行了，然后就是一个月就没有消息了。那她为什么就突然间去旅行了呢？是她一个人吗？还是跟她男朋友呢？好，现在答案就揭晓了。那其实呢是她的男朋友啊让她去从南京出发飞往云南，然后再转机到西双版纳，去西双版纳呢去找她的男朋友。那之后一个月的时间呢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个女孩子到底去哪里了呢？好，那我现在来揭晓答案是李某某的男朋友，对，伙同他的另外两个嫌犯，两个朋友啊，一起把他的女朋友给谋害了。哎呀，这个李某某她是家中的独女啊，那她的爸爸呢是企业的职工，妻子呢是幼儿园的老师，从小呢就一直非常尊重女儿的意见，上大学选专业都是由女儿自己来拿主意的啊。 这个就算是什么呢，比较放养吧，比较尊重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错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错在什么呢，就是你在散养孩子尊重孩子的同时呢，还是要不断的去关注自己的孩子啊，和什么样的朋友交往，对不对？不管说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尤其是异性朋友，你想想他刚刚大专毕业，21岁的年纪，对不对？又是独女，然后呢过早的就和这个在地铁上相识的一个陌路人，对不对？就一个陌生人就同居了，对彼此都不是非常的了解，然后呢又在突然间吵架之后就远行，这一切他的父母都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啊，就是他当时要去远行去旅行去找他男朋友这个事情，他的父母是否是知道呢？那网友呢也对这个李某某的生活方式也提出了质疑，就觉得说哇，你刚毕业就同居，那你这样能好好学习吗？那你过早同居就是毁灭自己啊，特别是女孩子。甚至是有网友呢也是对这个大学生的价值观提出了建议啊，不少人是把谈情说爱放在第一位，学习无所谓，希望能够建立正确的恋爱观。那也有网友觉得说是父母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啊，自己做主养成了随心所欲的性格，事事不知道轻重。所以说呢，我觉得怎么讲，这个女大学生遇害啊，应该不仅仅是同居的问题，对不对？就像很多人会说啊，我们一直在提醒说，女性你们要去学会如何识人，学会如何去保护自己。我觉得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去注重男生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教育，对不对？要懂得去尊重女性，要懂得学会对生命敬畏，对不对？男女呢是平等的啊，所以说这个原生家庭家长的教育对孩子是有多么的重要啊。作为家长呢，我们要去告诉孩子如何去正确的处理与异性之间的关系啊，尤其呢是在谈情说爱的时候，对不对？女生呢要有足够的底气和智慧，让自己在一段关系当中呢始终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而不是陷入所谓的讨好式啊、被抛弃啊、很被动的一个局面。那我觉得作为女生呢真的不要去疏离跟父母之间的就是关于这种情感的事情的一个交流啊，因为呢父母他们是过来人，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你跟你的父母关系好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跟父母去沟通自己在情感方面遇到的一些疑问，或者说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你就可以去请教一下父母，尤其我觉得是可以跟自己的妈妈说，对不对？那有一些事情呢就是可以跟爸爸讲说，哎，让爸爸从男性角度来分析说为什么我的男朋友会这么做呢，对吧？所以说同性更了解同性嘛，男人更了解女人，或许呢你的爸爸就会给你答案了。那如果说真的跟自己的父母没有办法去交流自己的个人的情感的事情，或者说你们本来在这样的两代人的一个关系呢就不是特别的好，甚至非常疏离的话，那大家就一定要记得去请教一些在情感方面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或者是这个长辈啊能够帮助你再不行的话来问哈尼好吗？我会来帮你分析你们之间的情感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一定要及时止损，千万真的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在错误的人身上。那当然这句话呢是不单是对女性说的哈，也是对我们男性朋友说的，因为我也真的是知道很多非常好的男生，品性啊、性格呀、脾气都很好的男生，可是他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去选择一个对的人，适合自己的人去谈恋爱。那当然了，我觉得前提还是就是说你要很懂得自己，剖析自己，然后呢让自己呢更加的好，更有被别人所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对不对？但同时你也要懂得去识人，怎么去识别对方对你是否是真心的，然后呢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去释放爱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个女性失踪案件呢，是在8年前发生的啊，是一个悬而未果的案件，真的是已经成了这个悬案了。那我们具体的来说说看。在2012年1月16日，黑龙江省兰溪县25岁的姑娘秦建兵呢，在百货大楼胡同世纪经典婚纱影楼门前打了一辆出租车往家里赶。那是2011年的腊月23，她的父母呢坐在楼下餐馆等着她下馆子吃饭，然而不到5分钟的车程，她却莫名失踪了，往后的8年呢也都没有再出现过。那秦建兵失踪那天呢，是传统的小年夜，那段时间他都在男朋友姐姐开办的世纪经典婚纱影楼帮忙。那天呢好像是尤其的忙，3点呢本该就是被送回家的他呢，直到6点多母亲喊吃饭时，他仍然在影楼。那影楼呢到家是需要1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车程啊。或许呢是不希望父母等太久，那从影楼出门之后呢，秦建兵就上了出租车，4-5分钟便能够抵达的距离，可是他再也没有出现过。哎呀，所以说我们具体来说一说他的这个故事啊。在秦建兵母亲呢许春华的口中啊，这一天是要命的日子，人一直不到，电话呢也打不通啊。许春华呢决定要去路上去等女儿，这一等呢就他要去找她嘛，然后就走到了这个影楼，那被告知说其实女儿早就离开了，打电话也是一直打到晚上7点多，忽然就是变成了关机，也不知道是没电了还是怎么了，就一直没有消息。那在影楼的这个门前的监控当中啊，他是见到了女儿失踪前的最后的画面，女儿搭乘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奇瑞 QQ， 坐在了司机身后的位置，在开门的瞬间呢，车内的光线映出车顶的棚灯，上面恍惚印着出租2个字，车牌号及司机的外貌完全无法看见。当天呢8点钟左右，全家遍寻无果，不得已就报了警。也就是说在他失踪也才没有多久，大概1-2个小时的时间吧，那全家人是非常着急啊，就报警了啊。那登记完相关的信息之后呢，就继续来对女儿进行寻找。从腊月23号到过年中间7天的时间呢，家人是从没有间断过寻找，那亲属呢也是都在帮忙啊。据他妈妈回忆，失踪当天的女儿并没有携带任何的证件，身份证啊驾驶证都在家中，身上呢可能也仅有30-40元的现金以及一部手机。那女儿呢有一个男朋友啊，两个人的感情是极好的，那两个人通过亲属的介绍认识，她在就是在妈妈的心目当中呢女儿的这个男朋友还是很稳重的啊，家里人也都非常的满意。那男方父母对女儿呢也是极为的喜爱啊。那在知道女儿呢有驾驶证之后，曾经打算出资30万为女儿购买一辆汽车。那两人呢从北京打工回来后，就打算在当年的5月份要举办婚礼。两人在哈尔滨的这个婚房呢也已经买好了，正在装修当中。可是就在要准备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女儿就意外失踪了。那秦建兵呢有2名分别大他9岁和7岁的姐姐，秦建兵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最受宠爱的。那在他妈妈许春华的心目当中啊，哎呀，100个孩子当中都找不出像秦建兵这样的好孩子，稳重美丽大方，做事十分的严谨，为人还很孝顺，邻居亲属啊提起他都是夸奖啊，真是好孩子。那现如今呢已经62岁的许春华呢一直是在家中静养啊。1个多月前他刚刚做完了心脏的支架手术。在8年期间呢，他在网络上是发布了很多关于寻找啊秦建兵，也就是他女儿的这个信息啊。非常遗憾的是，他的丈夫也就是秦建兵的爸爸于今年的2月19号啊，因为这个肝癌而去世了。唉，始终还是没有在去世之前能够 见到这个失踪的小女儿啊。那目前呢，记者也是和当年负责该案件的这个警察局的警官是取得联络了。警方表示呢，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至今仍未有结果。他的家人呢，依然是没有放弃对他的寻找啊。真的是，你看现在如果说这个女生还活着的话，她当年失踪是28岁嘛，8年了，现在也有33岁了。不过已经8年时间过去了，为什么这个一点消息都没有呢？那网友有说，估计这个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了。那还有网友说，哎呀，长得这么漂亮，觉得这个危险性非常大呀，就是说很有可能找不回来。那也有网友提出建议是要查一查她的男友，可是当时她是一个人自己打的出租车，是要打算回家的，然后之后就消失了，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跟她的这个男朋友有关吧。为什么不查这出租车呢？就看来好像不是说非常难的一个案件啊，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侦破，非常的可惜。看这个图片呢，也是小美女一个啊，希望她能够回来吧，就是不论怎么样，只要能活着回来。我在找素材的时候呢，还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是有一对老年的夫妻啊，就跟记者说他的女�儿已经是失踪了25年了。那他女儿失踪之前呢，其实是已婚的状态，也有老公，但是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得到他女儿失踪的消息。25年过去了，至今杳无音信。他们现在呢，又找到了新闻节目来报道这个事件。我相信父母依然没有放弃对孩子的寻找。那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个女性失踪案件呢，也是在今年发生的，我们来听一下。
这边的失踪，无缘无故的失踪，找大龄都也找不到。当天那天晚上，我打他手机，开机、关机、开机、当机、响机都没有的，我也没吵架，也没怎么。去年10月那个时候，他说你这些钱不给我用，他就开始打饭了、买货。然后我一开始看到他就是个人了，我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不说，我就骂了他几句。
这位男子称呢，他的老婆已经失联了9个月了，他们呢有4个孩子。那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背景啊。那这个江西女子呢，她在婚前呢是一名这个戏剧演员，对，然后跟老公啊结了婚以后就生下了4个孩子。那结婚之后她也就没有再工作了。那从去年开始呢，她老公说她的这个老婆呢就感觉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哈，就开始打扮自己啊，然后呢经常是抱怨她说啊，你钱赚的不够多呀，不够我花的呀，也没有心思呢放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就突然间就失踪了。那她老公呢说有查到过一个监控，就是他老婆失踪前最后的一个监控记录，看到镜头当中呢，他的老婆是把这个电动车的钥匙放在了一个商店的店主那边。也就是说我觉得他肯定是认识那个店主，对吧？要不然否则不可能说把自己的电瓶车还有他的这个钥匙交给一个陌生人，对不对？然后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他说当时呢就是感觉他的这个老婆非常神秘的一个装扮啊，戴着口罩啊，只露着眼睛，然后呢穿的这个黑色衣服啊，现在呢已经是失踪了9个月，他也报警了，不过呢目前是没有任何的消息啊。9个月的时间呢其实也不短了，对不对？但是怎么讲，我们还是就是美好的愿望是希望说他能够回来吧。听来这个故事，你会感觉说一个25岁的女生，对吧，也是早婚了，能生下4个孩子，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啊。有很多网友说太佩服了，年纪轻轻的啊就有4个娃，95年的。 Oh my god！ 好，那还有人建议说，要不要查一查他们家的厕所马桶？那还有人说可以查一查这个身份证的一个出行记录。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对不对？警方可以查一下他的身份证记录啊。如果说他要去坐火车呀，或者说大巴，都是要通过身份证才能够买票，对不对？这样就可以能查出他的这个行踪了嘛，对吧？希望他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生命危险的哈。如果说是一时的这样的赌气，对这个家庭，对于他的老公的失望，想要彻底的去放弃这样的一种生活，我觉得希望这个女人能够回来啊，就是给家庭，给老公，也给孩子自己一个交代，而不是负气的就这样的出走，对不对？希望他没事儿吧，能够平安的归来。好，那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个失踪案件呢，也是刚刚发生的啊，就在今年的9月21号，34岁的山东平度的女子呢离家出走，那第12天，已经就是过了12天之后，她的丈夫仍然是没有发现她的踪迹，应该是也报警了啊。那是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呢？她的家人介绍说是因为没有孩子，对，就是生不出孩子的压力。她老公说呢，她老婆目前呢是已经是有这个精神抑郁症的状况啊，而且吃了一段时间的药。真的不知道这个已婚的失踪女子啊到底经历了什么。对于女性来说呢，想当妈妈，对吧？这个真的是天生与生俱来的，是一个母性的一种展现。所以如果说没有办法要孩子，我们也要去剖析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要不上孩子呢？她老公是说她老婆的身体不太好，那要不上孩子，我觉得两个人都要去检查原因，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女性没有办法生孩子，也希望说作为老公以及老公的父母，以及就是这位女性她的这个父母，都不要去给女性太大的压力，真的，否则真的会被逼疯，太可怕了。嗯，我们也希望她能够平安归来吧。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个案件呢，也是一宗悬案啊，因为这个女生失踪之后呢，至今是还没有任何的消息。这个女生是广西人啊，周艺晴，今年是32岁啊，1988年出生的，身高1.6米左右，中等身材，肤色白皙，于2020年6月13日凌晨6点出门，从来宾市新华路出走，就一直联系不上。当时呢出走的时候是穿着白色的外衫，配花色吊带，粉色的中裤，无刘海，梳着这个盘发啊，手机身份证呢什么都没带。调取监控呢，最后一次是看到在相思园一带。那现在家人呢是非常焦急的寻找当中，也是恳请各地公安啊、民政机关啊，好心的人能够将此寻人启事转告给知情者，也请可以跟联系人联系，家人感激不尽，并且有重金来酬谢啊。那这个女生她为什么是会要离家出走呢？我们来说说看她的一个背景的故事。她的家人说呢，周艺晴是2015年至今都没有工作，也没有向家人要钱。在失踪啊离家出走之前呢，是向各个网贷平台借款50000元以上，所以说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还不起这个钱，然后呢面对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说就出走了，就失踪了，非常的危险。你看手机也没有带，身份证也没有带，目前为止也已经是3个多月的时间都过去了。希望他没事吧，能够想开啊。真的我觉得人生中有非常多的坎需要你去面对。我们看有一个这个网友他就说了，我和我的老公一个是93年，一个是95年，为了给孩子治病欠下了10几万，孩子没了，债还欠着还没有还，但是他们依然要生活，要坚强的活下去，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也送出了祝福，希望对方能够平安的回家，希望这个女生能够平安的归来。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网上有非常多的所谓的什么倾家荡产啊，又重新来过啊，欠了巨债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人生的输家啊，然后呢就来表示说我们要一起努力啊，你看我 这么惨，对不对？你过得还比我好，那我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么惨，我要还钱还债，所以说我要卖东西了，卖货了，希望大家支持。至于说这个故事的真假性啊，大家要去好好的斟酌，因为的确是很多人是为了卖货，为了赚钱，然后呢就在网上卖惨，去编一些故事啊。那在这儿呢也分享一个故事，也是就这两天呢，哈尼刚刚得知，我所知道的一个在今日头条很有名的一个网红啊，一个博主。为什么说他是网红呢？因为他的粉丝也非常多。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粉丝呢？因为他自称是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那他做就生这个病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之前几个月呢，是爆料出来说有人质疑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癌症的晚期的患者，就说他大吃大喝呀，甚至查出了他在网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点外卖啊，或者说消费的记录啊。那他自己本人呢也出来澄清了，也拿出了非常多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确是生了重病，是晚期的癌症。那前两天呢也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啊，那这位博主呢已经是离开了人世。所以我当时也评论，我说人家病了是吧，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想给自己就是说最后的这个生命的阶段好好的生活啊，吃点好吃的，这有什么呀，对不对？哎呀，所以当然了，我觉得有那么多网友会有质疑的话也是能够理解的，因为现在真的网上这些所谓的网红啊，卖惨的网红真的真假难辨呢，所以才会有导致那么多的误会的产生。好的，嘻嘻哈宝贝们，再次的友情的提醒，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你在空中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女性失踪案件的，关键词有两个，女性失踪。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发生在加拿大的一个失踪案件啊。那有一名中国女留学生是在2019年的时候失踪了，她是25岁，在2019年9月14号，当时呢，这位刘姓的女留学生，中国的女留学生是驾驶一辆黑色的路虎 SUV， 在她失踪之后呢，她的这辆车疑似被挂在网上转卖了，并且标明了转卖车费可免役。那到目前为止呢，依然是没有他的任何的信息，我会继续追踪这件事情吧。真的也希望这个女留学生没有事儿啊，真的非常不容易，对不对？你说一个人漂洋过海的，在异国他乡读书生活，非常非常的难呢。所以不论是女留学生还是我们在海外工作的女性还是男性朋友们，嘻哈宝贝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好，还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也是发生在海外的一个失踪案件啊，是跟我们中国人有关系的。西安女孩季梦琪啊，这是英译的，独自到美国求学，在大学里认识了小自己4岁的丈夫，在异国他乡呢结婚生子，但是离奇失踪，目前凶多吉少。据美国 ABC 新闻网2019年11月12号的报道啊，多日的搜索依然是，等来了这个令人非常唏嘘的结果。美国警方称呢，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季梦琪还活在这个世上，而她的丈夫约瑟夫·艾里奇是季梦琪失踪案的主要嫌疑人。季梦琪呢是来自中国西安，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机械系，2012年到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读研，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比他小4岁在密苏里大学读本科的艾里奇，两人呢相恋结婚，怀孕后梦琪就辞掉了工作，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固定全职工作，而她的丈夫艾里奇大学还没有毕业，也没有任何收入来源。2018年10月3号，两人的女儿安娜出生。根据警方的记录，10月8日晚11:30左右， 艾丽奇称最后一次见到妻子，次日早上醒来呢，他发现妻子不见了，没有带手机、护照、衣服，还有一岁的女儿也是留在家中。36个小时之后呢，艾丽奇前往警局报案。梦琪失踪3天之后，艾丽奇曾用妻子的微信联系妻子的好友，透露她怀疑有第三者插足。妻子失踪7天后，艾丽奇首次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在镜头前谈到失踪的妻子，她却诡异地笑了起来，竟然笑出了声。妻子失踪16天之后呢，警方对该案呢展开了刑事调查，而就在当天，警方发现艾丽奇存在虐待女儿安娜的行为，以虐童罪对其实施逮捕。在11月6日的法庭听证会上，警方透露，到目前为止，通过我们从季梦琪的财务记录、社交媒体与家人朋友的联系当中得到这样的发现，没有证据证明她现在还能活着。随后警方呢正式把梦琪失踪案呢定性为谋杀案，她的丈夫艾丽奇是谋杀案的主要嫌疑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在那段争吵的录音当中呢，艾丽奇恶狠狠地对妻子说，我要把你埋到土里面，你在美国就是一种天大的福分，你最好还是回中国去吧，我永远都不想再和你说话。他说这段话的时候，艾丽奇的母亲呢吉恩也是在场的。在另一段录音当中呢，艾丽奇对妻子说，我不喜欢和你结婚，这真是一段倒霉透顶的婚姻，我想立刻就和你离婚，我要不要上法院告诉离婚法官你一直在欺负我。还有一段录音里面呢，艾丽奇和妻子发生争吵，她的母亲吉恩也参与其中。在争吵中，艾丽奇要求妻子必须听她的话，还说这不是虐待，我知道你想让我打你。另一段录音里呢，他们又争吵了，艾丽奇反复的骂人，并且说妻子为什么就不能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生气。那检察官呢奈特表示啊，艾丽奇最可疑的一点就是在妻子失踪36个小时后才报警，而且在妻子失踪到报警期间，他曾经开车去荒郊野岭。警方通过技术手段侦查发现，妻子失踪后，艾丽奇有8小时都间歇性的开车四处游荡，有一段从哥伦比亚住所到杰斐逊城，还到过杰斐逊城至罗什波特之间的森林。那对于为何在妻子失踪后延迟报警，艾丽奇曾对当地媒体暗示妻子有另外交往的人，怀疑妻子出轨了。在法庭上，这也成为艾丽奇代理律师奥康纳的证据。奥康纳坚称季梦琪出轨，和他人有性暗示、暧昧信息的往来，故艾丽奇并非本案的唯一嫌疑人。检察官奈特在总结陈词中斥责了艾丽奇是个嫉妒心强、控制欲强、善于操纵他人的精神病患者，对社会、对民众有着严重的危害。在警方呢抓捕艾丽奇的时候，艾丽奇和母亲吉恩正打算带着女儿安娜 收拾行李出逃。因此呢，法官裁定$500,000的高额保释金。对于虐童罪而言，如此巨额的保释金实为罕见。艾丽奇的家庭呢无法支付，而且没有担保公司愿意支付，所以艾丽奇羁押至今。10月14号，女儿失踪一周后呢，季梦琪的父母任可和父亲季小林便赴美寻女。他们期间呢也是上了法庭啊，希望是取得外孙女安娜的抚养权啊。这件事情呢已经是过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案件的最新的进展，也就是说季梦琪还没有被找到。让我们共同来为他祷告吧，希望他能够平安的归来。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告一个段落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也祝大家周末愉快，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啊7点到8点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陪伴你。各位说晚安了， Good night kids， 嗯嘛， Good night。